本集节目由静好听制作 ，Yoxi 赞助播出。聚餐喝酒后，让 Yoxi 当你的神队友，输入吃喝玩乐，领取百元搭车金。
漂亮的白蛇喝了许仙给他的雄黄酒，立刻现出原形。我小时候看那个电影，说好惊讶，突然间变成一条蛇在下面，吓坏了哈。大家看到这个印象就是，哦，雄黄酒可以使人现出原形，所以一定是驱毒的。那时候我的两个双胞胎儿子还小，我也曾经用这个雄黄酒，在他们额头上写一个王字，后来被我老婆看到了，警告说雄黄有毒，你撒院子可以，可别用它碰我儿子。后来我就再也不敢用了。
生活再忙都要过得有滋有味，陪社长吃喝玩乐。
大家好，我是裴伟，欢迎收听裴社长吃喝玩乐。上一次陪大家逛南门市场，本来是要聊如何采买端午节用的东西，结果拉拉杂杂的聊了半天，就是说不到端午节。明天就是端午节了，趁着今天有休假，还是端午节连假，赶快去买吧。我上一次在节目中和红爱珠聊包粽子，特别提到在南门市场买咸蛋黄，再次声明一下，是鸭蛋的蛋黄。我是在南门市场长兴杂货店买的。以前南门市场还没有重新盖大楼以前呢，老市场吗？长兴是在一楼进门前的旁边，那个门边小小的铺子什么都有，它有卖咸蛋黄、粽叶、糯米，连碱水也有卖。我以前呢，很多干货，尤其是酱菜，都是跟他买的哦。后来呢，才改向协盛福州商店买。不过呢，卖咸蛋黄，长兴是南门市场独此一家，品质最好。他也卖端午节佩戴的香包啊、香囊的。好，反正你要包粽子，来长兴就对了。蛋黄、虾干、蚝干、干贝、栗子全都有。这几年来呢，我比较没有自己包粽子，所以呢，比较少跟这个长兴搞关了哈，但还是会找他买榨菜。好，以前我很纳闷，这家店的旁边就是著名的南园，你知道卖粽子的，他是卖粽子的名店。一边呢是长兴，他是要你自己动手包粽子的店家；另外一边呢是南园，他是叫你别动手了，直接来我买的这边就好了。我想他们会不会打架？不过现在金夏夏的南门市场新大楼，这两家店已经没有在隔壁了，所以应该不会打架了。明天是端午节，我在节目中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一早发长辈图，或者打电话给亲戚朋友说端午节快乐，这是不行的。端午节是很凶的哦。农历五月是毒月，端午节叫做五月节，更是五毒节。所以呢，你当然可以发长辈图，但是上面要写端午节安康，端午节平安，因为端午节的习俗都是绕着如何趋吉避凶神展开的。我这是听的节目，坐在我对面的录音师又抬头看了我一眼，所以我知道要解释趋吉避凶的趋是趋势科技那个趋，接近的意思，而不是驱赶的那个马字旁的趋。吉祥吉利是要接近，而不是要赶走的哦。好，为什么说端午节是五毒日呢？因为勾扎郎他认为端午节这一天呢是毒蛇、蜈蚣、壁虎、蟾蜍，就是癞蛤蟆了跟蝎子这五种毒虫活跃的开始因此这一天我们称为五毒日。嘿嘿，没有毛毛虫。既然是五毒日所以婚丧喜庆都不适合在这一天进行有一句俗话说，端午至，五毒醒，不安宁。其实呢，是因为端午节前后，天气已经转为湿热，动不动就30度以上所以容易滋生各种的疾病啊、恶虫这些的因此我们要驱逐这些毒害，就变成端午节的大事了。这种避凶既然成为端午节的大事，我们来看看古时候人家怎么做的在心理层面上面，他们在门上挂上了艾草跟菖蒲，这已经是传统习俗了。 端午节的门上总是挂的菖蒲、艾草，还有榕树叶，包含那个叶子的那个榕树枝，用来防疫驱毒。菖蒲像鸢尾啊，菖蒲那种，它的形状像宝剑一样，艾草的形状像老虎的令旗，我这是以前人家告诉我的，但我觉得哪里像，因为艾草这样张起来像个王字，那老虎上面不是个王字吗？可能是这个原因了哦。好，榕树叶又代表什么呢？我以前在陈耀昌教授他的书里面看过一段掌故，他说原来古时候皇朝作乱，他不想杀一个母亲，然后要他把榕树叶挂在门前，那士兵呢看到以后就会避开，好，这个妈妈太伟大了，他就奔走告知全村的人，要大家门前挂上榕树枝，结果呢全村的人都得到保全。这天刚好是端午节，嘿嘿，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比皇朝更邪恶，所以想着想着我们还是赶快把那个菖蒲、艾草、榕树枝挂起来吧。在端午节挂上菖蒲，让菖蒲叶有如宝剑一般用来斩妖除魔。我每年也都会从南门市场呢，不用去花店，在东东蔬菜汤就可以买到这些传统菖蒲、艾草、农业的挂饰。我们就在端午节当天呢把它挂到门口，我会挂到大门口，还有花园，我因为花园也有门嘛，我在花园的大门呢，这个两个地方我都挂上这个菖蒲叶。好，因为有许多比较我因为有比较多的妖魔邪念要斩，所以呢我都会请东东蔬菜店的老板帮我多加一些菖蒲叶，这可是要前一天要买的。通常在端午节当天是比较缺货买不到的，所以我都会前一天跟他讲说帮我准备哦。好，另外我还会在东东那边呢买两束已经炸好的香茅叶跟艾草叶，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泡到水里面，拿到有太阳的地方，我是拿到花园里面用中午十一点晒到下午的这个午时水来浸泡。好，晚上全家就用浸泡的水来擦澡。我刚刚谈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的录音师就说你一定要告诉他是用水来擦澡哦，他就犯了一个毛病，他呢把那个泡的那个艾草拿出来直接给他女儿擦澡，觉得全身红疹。这个恶毒的妈妈当然是用水啊，不然那个水泡还泡了五十水干什么呢？当然就是用那个水，那个时候香茅跟艾草的那个药效全部进到水里面了，那个艾草可以丢掉了，那个水那时候有一点点黄黄的颜色，其实所有的香味都在水里面。切记，我是应录音师的要求提醒大家，千万要用那个水来擦澡。最近几年呢，我端午节也会请花店插一盆鲜花，然后放到客厅的桌上，结果呢花店都会送我精美的菖蒲挂饰，很漂亮的。不过他们设计这个挂饰是倒过来的，上面然后那个叶子这样垂下来。那我通常挂菖蒲是正的，宝剑向上。那他们都是挂饰比较漂亮嘛，是这个宝剑向下的，完全就是不使用的状态了。好，不使用宝剑的状态。好，那买花送挂饰，完全就是买盆花送这个挂饰的概念嘛。结果今年送来啦，今年我还是订花了，送来了。我跟老婆说，这个挂饰不是我另外买的是买盆花奉送的。她就回说了，别傻了，那么精美一定是算在盆花的价钱里面了，就你会相信。我们刚刚说了心理层面的，比如说门口要挂这些东西的，我们现在聊一下生理层面的，也就是吃，这点最重要。古时候在端午节这一天呢，人们会将这个雄黄研磨成粉，泡入酒中，我们在小孩的额头上面抹上，画一个王字啊，或画一个虎字，抹上这个雄黄药酒。据说这个方法可以让蚊虫五毒不上身，因为他们都怕雄黄嘛。好，甚至大人也会喝这个雄黄酒，去除体内的这个湿邪之气了。端午节要到的时候呢，中国传统习俗，我们就会在端午节喝雄黄来辟邪除虫的。其实这样子的概念呢，大概是从小看这个戏曲《许仙白蛇传》的故事。我想现在很多年轻人大概已经不知道《白蛇传》的故事了。那我们小时候都看的，漂亮的白蛇，他喝了许仙 给他的雄黄酒，许仙为什么给他雄黄酒呢？是被那个法海那个和尚骗的啊。然后呢，给他这个雄黄酒呢，他就喝了以后，立刻现出原形。我小时候看那个电影，说好惊讶，那时候科技还没那么好，但是就看到那个人突然间变成一条蛇在下面跑，好吓坏了哈。然后呢，大家看到这个印象就是哦，雄黄酒可以使人现出原形，所以一定是驱毒的啊。然后呢，偷偷告诉你，我以前哈。家住基隆，我们家是住在暖江河边嘛，所以其实常常看到蛇的哈。那所以在端午节这天呢，我就会泡雄黄。我泡这个雄黄酒，我不喝的，我是撒在院子里面花园哈。我在旁边周遭撒上这个雄黄酒，用来防虫。我那时候我的两个双胞胎儿子还小哈，我也曾经用这个雄黄酒哈，在他们额头上写一个王字。后来被我老婆看到了，警告说雄黄有毒，你撒院子可以，可别用它碰我儿子。后来我就再也不敢用了。卫福部后来三令五申说雄黄是含硫跟砷的矿石，所以有毒，食用呢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建议你端午节千万不要喝雄黄酒。所以这个习俗听听就好，我们还是回到吃东西吧。民间有端午食五子的说法。什么是五子啊？就是粽子、茄子、豆子、李子跟桃子。民间还有吃胡瓜会富贵，吃桃李子孙绵延的这种说法啊。端午节要吃胡瓜，因为假不爱胡，吃胡瓜呢会富。那个胡瓜的胡字呢，台语发音为虎，跟富很相似。好，为什么我们端午节要吃茄子跟长豆呢？啊，那个豆子是长豆，不是那个里面的豆子哦。因为呢，也是台湾的俗语啊。他说：“假牛爱秋牛，假豆啊，假嘎老老老。”好，吃豆的原因是因为豆的形状是长的，所以我说不要把那个豆子剥开吃里面的豆子哈、哦，是那个长的豆子，因为它的形状很长，所以呢表示它的福寿绵长，所以是很长寿的寓意。好，这也是我拜拜的时候呢一定会放在供桌上的五样东西。李子我不爱吃，原本我是用花园，我家里有李花，我 有自己种李子，这个时候刚好成熟可以用来拜拜，可是实在太酸了，我担心酸到了祖先，拜拜没有诚意，所以还是买来的比较甜。好，桃子呢是辟邪的圣品，你知道桃木是辟邪的，斩妖魔的嘛，所以桃子是辟邪的圣品，我喜欢买这个时候才会出的用甘草粉腌的桃子。好，这个是脆桃子，而且它刚好南门市场卖给我的，一袋刚好五个，拜拜刚好。为什么呢？因为端午节拜拜有几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拜水果要拜奇数，拜粽子要用偶数，奇数为阳，所以可以拜三种水果， 每一种三个啊五个都可以，很好。拜粽子呢，我通常不拆开，一挂二十颗刚好拜拜。如果你是买外面已经拆掉的话，就用六个、八个、十个、十二个，当然偶数你不要用四个啊，是不吉利的啊。用六、八、十、十二这样数量的粽子最好。切记，粽子一定要蒸熟才拜拜，有人直接拿冷冻的，这是大不敬的哦。这些端午节的吃的食物呢，我们特别叫它午食菜。因为端午节一定要吃茄子、长豆跟胡瓜，我等一下就会教大家做这三道简单的料理：葱烧蒜粒茄子、干煸四季豆跟开阳胡瓜。我们现在来教大家做菜咯。第一道是葱烧蒜粒茄子。端午节要吃茄子，台湾的俗话说吃牛爱秋牛，吃茄子就是元气满满，走路有风呢。人家走路有风就是摇摇摇摇去的嘛，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样子吉祥的食物呢，我们还不在端午节把它吃起来吗？哈，所以我们先来做菜。首先是茄子的处理方式。我们在外面餐厅吃到的茄子呢，端出来的茄子都是紫红色，好鲜艳。好，可是有人就会说了，我在家里炒的茄子都是黑黑的，不太好看。其实就在于一个功夫，我现在教大家，也就是你要炸茄子的时候呢，我们放进滚油里面，我们要用比这个锅子小的锅盖，或用大的勺子把茄子压到油的下面，不要让茄子浮在油的表面上，也就是不让 茄子接触空气，不要让它氧化。如果你是烫茄子的话，也是一样，水滚了以后把茄子丢进去，也是把它压在水面下，让它不要接触空气，这样烫出来的茄子就会很漂亮的紫色。好，秘诀教过了，现在做菜。热锅放半锅油，要炸的，所以油要多哈。油热了以后呢，我们用滚刀块的这个茄子放入。什么叫做滚刀块？做这种广播节目要特别解释，滚刀块就是呢，把茄子放在砧板上，我们一面转一面下刀，一面这样切，这样子我们一面转一面切的时候，这种切出来的茄子会比较多面，多面就比较容易熟。好，依照刚刚的方法，我们已经油炸出比较鲜艳的紫色，接着捞起来放到旁边准备炒菜。好，我们用大火，当然另外一锅了，这个油锅先拿到旁边，我们用另外一个锅子放油，接着我们用大火先炒香葱段。我们注意哦，我一向用葱是用白色的那个葱白段，那段比较甜。然后接着放进整粒的蒜瓣，把茄子放进炒菜锅里面，加上冰糖跟酱油膏来炒。喜欢比较鲜的味道的可以加点蚝油，但是千万不要多，因为蚝油比较容易抢味，它增加一点鲜味可以，但是不要当做主角。然后我们加上水，或者你喜欢米酒加米酒，然后盖锅焖一下，起锅。起锅前加上一大把九层塔。好，我们台湾人吃这个茄子很喜欢加九层塔的。这时候你要在起锅前，锅子还是热的，你将九层塔加上去，会嚓一声，那个声响也很满足，颜色很漂亮，就变成绿色。这个时候你就把它捞起来，这就是非常适合端午节吃的葱烧蒜粒茄子。第二道菜我要教你们的是干煸四季豆。我刚刚说过，吃豆花吃个老老老，好，豆形长，寿绵长，它是长寿的寓意哦，所以我们吃长豆。但是我喜欢，你知道长豆那个很长的那个舌豆那种好豆子，但是我喜欢吃四季豆，所以就用四季豆来取代长豆，四季豆比较好吃哈。我做的干煸四季豆呢，是跟南门市场异常御坊的老板娘讨教的哦。所谓干煸四季豆，那个干煸它是慢功夫，它是用少油慢慢慢慢压的它煸它的哈。煸就是干煎，就是比较少的油，慢慢慢慢让它煎的哈。现代人比较没有那么多功夫啊，真正的干煸，所以呢，我知道餐厅大部分是用油炸来取代。我也觉得这个油炸四季豆啊，我们炸到那个表面缩水，略微焦黄这个样子啊，短时间就可以把四季豆的水分跟甜分锁在里面，好，用来做这道菜比较不容易失败。至于爆香的材料呢，我用最基本的蒜末、洋葱末、红葱头末跟虾米来爆香。有人会加肉末，当然也可以，我是不加肉末的哈。现在呢，我们就来做干煸四季豆。我们把四季豆的头跟尾，我们把头掐一下，然后一撕，旁边这个丝就掉了。然后呢，接着把尾巴拿起来，再掐一下，再一拉，丝就掉了。好，我们就是等于顺势拉丝，去掉这个豆荚两侧的这个粗纤维。接下来我们洗干净以后，把它擦干。要油炸千万要干的，否则你丢下去那个水溅起来就会伤到你，会碰到脸，会碰到衣服的，所以呢一定要擦干。接下来我们准备油炸，热锅也是热半锅油，然后我们放进四季豆以后呢，炸到表面略微干干，有点皱起来这个样子，这时候捞起来放到厨房纸巾上面吸油。我们另外用一锅加上橄榄油，把切碎的虾米啊、蒜末啊、洋葱末、红葱头末，我们放进去炒爆香，要炒到金黄色，甚至有一点红红的红褐色的时候呢，我们再放进一点冰糖，然后呢，接下来把这个旁边已经炸过、沥干的、吸过油的这个四季豆呢，放进去去煸炒它。这时候呢，我们就加进了黑龙牌的白硬油，就是淡酱油。如果不够咸的话，还可以加一点椒盐哈。我们炒香，我们炒香后呢，加入米酒，接下来只要大火不断的拌炒，让炸过的四季豆吸饱那个咸香的汤汁就可以了哈。我们用白话来说，就是大火收干，好，接着起锅上桌，这就是干煸四季豆，端午节必吃的食物。最后 要炒的一道菜是开阳胡瓜。端午节要吃胡瓜，因为假不爱胡。其实我们也不管这些俗语啦，你看那个胡瓜白白胖胖的，一看就是有福气的，随便炒都好吃。这是家常的做法。我们把胡瓜呢削皮，切成一片一片小三角形。听起来很拗口，什么叫小三角形呢？胡瓜是那个胖胖的样子，你把它一切四瓣之后，顺着这个刀这样切，它就自然成为三角形。好，其实听起来很复杂，其实很简单。我们接着把大虾米泡热水，取出以后呢，泡虾米的水不要丢掉哈。然后炒菜锅入油，这个油不要太多，我们把虾米放进油锅里面爆香，然后把胡瓜放进去拌炒它，把虾米水放进去，然后再加一点清水炒一下，盖上盖子，大概煮十分钟，打开锅盖。这时候你如果看到这个胡瓜呈现白玉般半透明的画面，这时候就可以加盐了。然后试一下味道，不够咸还可以加一点淡酱油添香，但是酱油千万不要放多，它不要成为主角，那个胡瓜浸到酱油颜色会变黑，不好看。淡淡的白白的，要让胡瓜的白玉的那个漂亮颜色要呈现出来。然后接着大火收一下汁，起锅装盘，这就是开阳胡瓜。对了，开阳是虾米吉祥的说法，好，开阳就是虾米。好，时间又超过了。以前的端午节还有划龙舟，小时候啊，电视台都会现场转播，我小时候呢都目不转睛的看今年谁夺标哈。也不要忘记了，端午节的英文是 Dragon Boat Festival。 我们现在好像不太流行了，你问人家端午节的英文怎么讲，很多人不会联想到龙舟。好，所以在端午节的传统习俗里面呢，反而有一个小确幸是变成了端午节现在大家一定都会做的事情，好，很欢迎的活动，那就是在端午节的中午立蛋。这个原理呢，是因为农历的五月五日这一天的午时是一年之中阳气最重的时刻，有了太阳引力跟地心引力的加持，所以呢，我们很容易把鸡蛋轻松的立起来。注意哦，是鸡蛋不是鸭蛋哦。但很多人也许会用，我上次有一次看到一个电视台的报道，他用鸵鸟蛋哈。为什么用鸡蛋不是鸭蛋哈？因为大概鸭蛋都被拿来包粽子了，因为那时候就很缺货，所以只好用鸡蛋了哈。节目最后呢，我教你一个 pebble 立蛋，我们要挑比较粗糙的地面，柏油路比较容易哈。然后接下来是重点，要把那个立蛋的蛋哈抓在手上，比较尖的那个部分朝上面，然后稍微晃一晃，我们这样晃，不要晃太大力把它弄破了哈。我们稍微晃一下呢，让蛋黄下沉，也就是让鸡蛋的重心下沉，然后把尖的部分向上，比较圆的部分呢向下放在地面上，这样子成功立蛋的机会会高很多，你试试看。好，千万不要把尖的地方向下，那我讲的就不准了。你摇晃它重心下沉，圆的那部分接触地面，很容易成功。祝大家成功立蛋，坏的事情去，好的事情来，端午节安康。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谢谢收听，下回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